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民数记，民数记应该是对的啊。民数记我们给大家介绍，今天介绍第四课，第四课应该是正文部分的第三部分。我每一门课程呢，都前面会有第一讲，不会给大家介绍正文或者经文的内容。好，民数记呢，再做一点简单回顾。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很简单，就是人口普查。所以一说人口普查，我们都知道；一说民数记，大家就不知道干嘛呢。实际上就是在普查人口，他在出发之前普查一次，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普查了第二次，然后就告诉我们中间这两次普查中间的发生了什么，因为两次普查的人不一样了，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中间就记载了大量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充满了抱怨，一个一个的抱怨，所以我们在第上一次大家介绍过抱怨的前三部分。他们开始抱怨吃的不好，对吧？没肉吃，要吃蒜，要吃葱，要吃黄瓜，要吃韭菜，他们胃口挺好。他说玛纳太单调，不好吃。然后他们就抱怨摩西的这个太太呢，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外邦人。你瞧，你一个领袖人物，你的太太是外邦人，好像觉得不得劲儿似的。那么你说抱怨他的人呢，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所以你要上帝怎么去回复他们？第三个抱怨，他们在讲什么？派军先探子一看，说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好得很，有多好？人高马大，猪马牛羊都肥壮，然后呢，果实呢又大又丰硕。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们别去了，为啥呢？我们上去以后，他们会像捏蚂蚱一样把我们捏死，就这么回事。所以上帝为这个事，他们就是抱怨什么？他抱怨说，上帝，你们给我们带到这儿来干嘛呢？为啥要把我们带一个死亡之地呢？我们带埃及不是好好的吗？所以他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抱怨了三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看看他们第四个抱怨是什么。好吧，把你的圣经翻开第16章，你就知道他第四个抱怨。这个抱怨呢，一般是发生在做事的人身上，对吧？你做的事情越多，你会产生的这个抱怨就越多。那么你知道在上帝的施工当中和上帝最接近的是哪些人呢？在利未人，我们知道了吗？利未人是直接参与上帝施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开始提意见了，说利未子孙歌山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可拉。一读到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因为新约圣经里面经常说不要像可拉一样那样做事，对吧？警告我们很多次。那么可拉的原型故事就在这地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未人，和流便的子孙还有两个，一个叫大潘，一个叫亚比兰，这些人一共加起来笼络了250多个利未人的领袖人物。干嘛呢？他对摩西说，摩西啊，你们和亚伦两个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难道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只给你们说话不给我们讲话吗？他讲这个对不对？他说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神只给你讲话不给我们讲话呢？你们这是超越耶和华的会众。这是他们抱怨，这个抱怨是直接针对摩西和亚伦的，直接挑战他两个的领导地位，因为他是带着他们出来的。那么这个抱怨呢，该怎么办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抱怨，如果像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部分人在抱怨一些领袖人物，那该怎么办呢？看看摩西怎么做的。摩西听见这个话呢，俯伏在地，就说，到了早上呢，耶和华会指示你，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谁是他所亲近的，谁是他所亲自拣选的，谁可以亲近他，谁不可以。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这个主权不是摩西说了算，不是亚伦说了算，而是耶和华神说了算。他说明天早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兆头。然后他告诉可拉，他说可拉，你们要做一件事情，把你们的香炉拿出来，把香点着，干嘛呢？这个是，这句话是干嘛呢？告诉可拉，说你当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要急于去抱怨。 他说耶和华节选谁，谁为圣洁的，你们这些利未人子孙反倒擅自专权了。摩西给他的定义说，不是我擅自专权，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他说你们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被分别出来，专门亲近上帝，专门侍奉上帝，站在耶和华会幕的面前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的一切的兄弟亲近神，这事难道是小事吗？你注意这个地方，摩西讲到说，他说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工作的重要性，你们是直接侍奉上帝的人，你们的工作是所有其他人工作当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摩西说，你们难道这是看这是小事吗？所以你们还要追求一定要做祭司的职分吗？你们和你们一党的人这样做是在攻击耶和华。这是摩西对他们的批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对他们定性批评。好，这时候呢，摩西就把这些人招来，招来以后说了这么一段话，就说我们把你们领出来让你们做祭司的职分，那么现在你们可以说了，为什么有这抱怨呢？你看他继续解释这样抱怨了。这些利未人说，我们不会听你们两个人的话，跟着你们两个人到应许地去。你们把我们从那流奶与蜜子地领出来，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所说的流奶与蜜子的是哪地方？埃及。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吃得好好的，那地方才流奶流蜜的，没饿过肚子。你瞧瞧现在把我们带到这儿，没吃没喝的。所以你们把我们带到这儿是目的是要把我们杀掉，这岂是小事呢？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没看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施工这个事情多重要。他看到的说，你把我从埃及带出来，从一个丰盛的地方带到一个贫苦的旷野里面，你在杀我。他说这事是小事吗？你们还要立我立王要管辖我们，并且你没有将我们带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区，那地方的田产葡萄园你没给我们分给我们，难道你们要挖掉我们的眼睛吗？这是什么意思吧？难道众人没看见这些事实吗？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挖掉我的眼睛吗？所以你知道这些人在为他们辩护。好，这时候摩西该怎么办呢？耶和华亲自出面了。你说是在关键时候上帝会亲自出面。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把可拉叛党这些人都给我招来。注意下面讲这样的话，你们要离开这些叛党的人物，不要和他们在一起。注意这两个字，要离开这些人，这个对我们今天是有很大重要意义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周围有很多像可拉这样一些人的话，你要离开他们，不要和他们经常在一起，没有太大的好处。下面告诉你为什么要离开。摩西说，我行这一切的事不是凭着我自己做的，乃是凭着耶和华给我的权柄做的。他说耶和华可以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他说倘若耶和华要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张开的口的话，他们一切叛党都将被吞没在这个地张开的口里边。圣经的约话说，叫他们活活地落入阴间。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摩西说你们不着急，上帝会给你一个印证，你们脚下的地会裂开，你们会陷在里面，然后这地会合起来。摩西刚说完这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就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活活地落入阴间，地口在他们的头上头，照旧合拢。当你看完这故事的时候，你认为这是个什么故事啊？是一个什么事件？是一个重大的神迹，对吧？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震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地震，这是一个重要的神迹。地马上张开，那些人下去，然后就合上，没事。简单不？很简单的一个神迹。当如果看到的人会怎么想？我的天哪，神在我们当中哎，是不是？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给他们一个记号。这个地震发生了，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抱怨并没有结束。看到的人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说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应当悔改。还有一种人呢，不会这么想，他会怎么想呢？就是紧接着下来的第五个抱怨。第二天抱怨的人多起来了，以色列人的会众像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了，不是那250个，因为那250个死了，埋在地里了，不见了。会众就说什么，你们两个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这个罪名大不大？这罪名够大的。他说你们两个把耶和华的百姓杀了，这是会众对他的抱怨。那么会众在抱怨的过程当中呢，摩西亚伦就把他们集中起来说，你们看会发生一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云彩遮盖在上面，耶和华的荣耀显现，摩西和亚伦就到会幕的面前。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神的百姓，什么叫神的百姓？奉父神的才是百姓，不奉父神的呢就不成为神的百姓。一个要顺服神，还要顺服神的仆人。你会发现他们抱怨的是神和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所以一个顺服人的百顺服神的百姓，很简单的一个概念，顺服上帝也要顺服上帝的仆人。否则的话，你顺服上帝的心怎么体现呢？你体现不出来，对吗？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儿也是一样，我们相信顺服基督，也要顺服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要顺服我们的教牧，教牧是基督给他们的权柄，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从这里面学到的。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专有名词，在我们今天来说，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同样一个概念，我们要顺服基督，顺服基督在地上所授予他们权柄仆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也该有的。好，这个抱怨讲完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离开这些会众，我要转眼之间把全部会众都给他灭了。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受这些家伙，我要把他灭了。这时候你是，如果你是一个教会领袖的话，你会怎么办？你说上帝好啊，我和你一起做，他是怎么办呢？你会发现摩西对亚伦说，赶快把香炉拿来，把圣火点着，然后为我们的百姓赎罪。这就是一个领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再带了一个小组，带了一个团契也好，一个大的组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你的教会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摩西跟亚伦说，赶快把香炉拿出来，把圣火点着，为百姓赎罪，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否则的话全军覆没。就在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呢，圣经说瘟疫在他们当中就发生了。注意下面的话，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话跑到会幕当中，不料瘟疫在百姓当中就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站在活人死人当中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字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在神过程当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立位人，摩西和亚伦，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和职责是什么？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办事情。这个身份到后来谁承担了这个责任？耶稣基督，他在神与人之间搭起了一个中介的桥梁。这几个字具有重要的这个神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今天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死的，虽然我们活蹦乱跳，但在神的面前都是死的，因为你没有他的灵都是死的。那么基督呢，把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建起来以后呢，我们可以重新复兴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概念 在整本旧约里面、新约里面要贯穿起来来思考，这几个字非常重要。这就是祭祀身份的重要性，他在神与人之间办理神的事情。那么瘟疫止住了，除了可拉的事情死了以外呢，这一次瘟疫死了14700多人，再加上前面的200多人，够多了吧？这个死亡数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他们第五次抱怨。那么这时候呢，耶和华就说，好，我要再给你们一个记号，要把你们的地位稳定下来。怎么个做法呢？他说，你让以色列的12个支派领导都出来，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每一根杖上呢刻上他的名字，这是哪一个支派的。然后呢，这不12根吗？让亚伦把他自己那根杖名字刻在上面，然后把这放在法柜的会幕当中，就是我与你会面的地方，也就是当时的约柜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我要在这杖上，我要把这杖从在会幕的法柜面前，就是我与你们会面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要发压，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神在这儿说，我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要永远带着你们身边，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记号就知道说，我不敢再挑战你的权柄。用了12根杖，我不知道那杖是什么做的，木头。有没有人把杖树上砍下来生的就做杖用的？一般不是，都是干的，对吧？所以那根杖是干的。但是神说，我要让这根干死的木头发芽，这是一个神迹，对吧？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好，第二天摩西进了帐幕，谁知道利未族的亚伦的杖已经，注意下面的字，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有没有人看见什么果子长这么快的？一夜之间就长好了，没有吧？所以看到这个事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神迹，这是一个神迹。摩西就把这杖呢拿出来给众人看，以色列的众人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拿去了，走了，不说话了。为啥呢？他知道神拣选了摩西和亚伦作为他们的领袖，其他人静悄悄的走了，把自己的杖拿走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的面前，给这些背叛子子留一个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终止止止，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了，耶和华就这样吩咐他们，他就这样行了。我们知道圣殿里面建圣殿的时候，里面有个圆柜，圆柜里面有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样就是这根发芽的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这根杖一直伴随着以色列这些人，直到圣殿被毁的时候，约柜丢掉以后，没人知道哪去了，一直在那。所以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给他们永远的记号。好，这些抱怨都是来自利未和整个民众。那么这事情做完了，授权仪式也有了，这个记号也有了，耶和华就给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的本族呢，要担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这句话就给我们讲到什么叫祭祀的本质性的工作性质，就是在为所有的人担罪。在神面前，因为你是一个不圣洁的人，你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要担当这个罪过，干犯圣所的这个罪孽。怎么干犯，怎么担当呢？我们读过律法里面怎么担当，他们得先杀羊杀牛，要献祭，把自己洁净了，然后才能到那儿去。如果洁净不彻底会怎么样呢？他会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罪他要求说，你们亚伦和你的后代要做这件事，这就是后来的大祭司，所有的大祭司都出自亚伦的后代。说你和你的儿子也要担当干犯祭祀职任的罪孽。 也就是说所有百姓来到神面前的罪孽的事，你们都得去为他们处理。你要替神在人的面前办好神的事情，你要替人在神的面前办好人的事情，这就是祭司的工作。这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的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站在神与人之间，他们站在圣所与民众之间，来担当人的罪孽。现在明白这祭司的意思吗？所以以后读到所以祭司这两个字的时候，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办什么事呢？所有的事都是罪孽，所以这些人的工作不太好做，对吧？大概明白这意思。好，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呢，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呢，不可有份。我是你们的份，我是你们的产业。这个工作不好做，但神给他呢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有两条：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这个应许够大吧？神说：“我把我自己给你们了，所以你还分地吗？不用分了，啥都不用了。”所以在人的面前要彰显出神的圣洁来，在神的面前要担当人所犯的罪孽，祭司的最基本职分。但是给他们的最大的荣耀就是神说我是你们的产业，你们不要再寻求任何世界上的东西。这是给亚伦的。那么剩下的利未人怎么办呢？注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十一归给上帝的最原始的经文，最详细的经文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说十一奉献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其实十一不是奉献，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说凡以色列人当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的，为酬他们的劳，也就是酬劳。这地方告诉我们十分之一是什么？是所有以色列人在利未人以外的那十一个支派全部拿出十分之一来干什么？养活利未人。所以这十一是奉献吗？不是奉献，税与税收。你说的没错，像我们今天说税，中央联邦政府税是必交的，你不能逃的，你不交这个税你违法了。那么你如果想奉献的话，十一以外再说，对吧？十一以内是以必交的联邦税。也就是说上帝这样安排的目的很简单，让十一个弟兄去养利未这个弟兄，就这么简单一回事。他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安静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理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间产出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作为举祭，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产业。神给他们预备的充足不？很充足啊！十一个弟兄拿出十分之一来，利未人拿到多少？110%，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利未人不挣了吗？挣了没有？利未人挣了没有呢？上帝对他们还有要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下面的话交给利未人听的，说：你们从以色列人当中取了那十分之一，就是给我为业的，你们要从当中再拿出十分之一交给谁呢？”交给耶和华。这十分之一谁吃谁喝啊？亚伦。他说这些几件要算你们场上的谷，就如满酒渣的酒一样，这样你们从以色列当中获得的十分之一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当中要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亚伦。大家搞清楚了吗？是利益怎么分配的？是一个弟兄照顾一个弟兄，一个弟兄是拿出100%吗？再拿出十分之一来做给他们的大祭司家族亚伦。这就是十分之一的来历和十分之一的用途，怎么去分配的， 对吧？大家可清楚了吗？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应该脑子里清清楚楚，十分之一是必交的，不是奉献，奉献是十分之以外的那部分，所以大家要踊跃奉献，对吧？搞清楚这概念吗？这是圣经里面关于十分之一最基本最原始的教导，就在民数记里面。好，现在进入第六个抱怨。第六个抱怨开始前，大家把圣经搬到第二十章，你发现第一句说正月节，当你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时候到了？逾越节快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是逾越节正月，到达西奈山的时候第一年过了一个逾越节，然后离开了，对吗？现在到哪了？到了熊的旷野，就是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是第几年了？第二年。他们第二年已经走到这儿了，快到了没有？你会发现他们距应许地很近了已经。所以这些地图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那绕圈。你看到他们距应许地已经非常近了，第二年到那个地方了。这时候他们的抱怨开始了。会众没有水喝了，他们就聚集到摩西和亚伦那里闹事，说我们的弟兄曾在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指的是谁啊？就以前死掉那些，对吧？我们恨不得和他们一样一块死了好了。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旷野，使我们和牲畜并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要出埃及呢？为何要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没有葡萄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没有水河，这地方什么都没有，你们为什么把我从埃及带出来？摩西亚伦离开会众，来到会幕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显现。你会发现这些人的抱怨基本上是重复的，对吧？就是一件事，永远看不到他的头上有一位上帝，总是看到他的脚下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你们把这个瞅象一下，就这么简单一个本质过程，他永远看不到他上面的上帝，只能看到他的脚下一无所有。所以他一到这个问题，他就回想起他的埃及的好生活了，对吧？外面抱着火炉可以吃西瓜，到这儿来又没西瓜，又没黄瓜，又没西红柿，啥都没有，他就开始抱怨。好，这是他的第六个抱怨。这时候呢，出现了圣经里面比较难懂的一段故事，我会给大家有一点点解释。耶和华出现了，对摩西说，你拿着你的杖和你的哥哥召集会众，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话是神给摩西和亚伦说的，说去把你的杖拿上，这个杖是神赐给他的，对吧？出埃及时候赐给他的，代表他的权柄。然后让那块石头出水给他们喝，他们不要水喝吗？让他们喝。下面是摩西的嘛，摩西呢照耶和华的吩咐，从耶和华的面前取了那根杖，这个事没错，对吧？然后神给他拿了就拿了。摩西和亚伦就招聚了会众来到磐石前，这也没错。摩西说，下面的话注意了，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摩西举起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就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那么这个地方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在解释疑问之前呢，我下面读两句，我们再回过这张幻灯片来。那么摩西这么做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了一句话，让摩西大吃吃惊啊。耶和华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的名为圣，所以你们不得进我所应许的地区。换句话说，摩西在这儿做了这个事情，神不高兴，对不对？简单的说，神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圣经上给了很多的很多的理由，我们今天的神学内容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其中有一个解释很有意思，他说摩西就举起杖把那磐石打了两下，那磐石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打一下就好了，你基督打两下太过分了。 这是一种解释，你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那么怎么解释这一段话呢？摩西究竟错在哪了？在这个地方，摩西究竟错在哪了？不管你谁怎么解释，你要找到正确答案，一定要回到哪？回到圣经里面来。所以你要看到耶和华对摩西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你不能进去？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你们不信我；第二，因为你们不在人的眼前尊我为圣。这就是原因。如果你把这两句话搞不明白，其他的解释都是错的，我告诉你肯定是错的。因为神给了两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神不高兴。一个说你不信，不信这个概念不一定指的是摩西和亚伦，可能指他们所有的这个民族，大民族都在那，因为他一直不相信神要把他们带到应许地区，对吧？他们就相信什么？我们曾经吃过好的，在埃及啊，那地方好得很，你现在给我带的这啥也没有，你让我怎么相信啊？这就是他们观点，这个好理解，对吧？第二个，你们说，他说摩西，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这几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把我分别出来，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含义。好，再回去看看摩西所做的事儿。如果你把摩西这一段话做成，你要是他表演一下出来的话，摩西拿一根杖在以色列人面前说，我让你们再抱怨，哐一下，我让你们再抱怨，这边哐又一下。你如果是以色列人的民众，你看到这个情况，水出来了，是谁的能力让这水出来？是谁在发这个，让这个水出来？是摩西还是上帝？是上帝。是谁在这儿发这个发怒抱怨？摩西。所以这个地方你能读到下面这句话了吗？你没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尊我的名为圣，就没有把我上帝的身份完全的体现出来。你体现给民众的感觉是水是神让出来的，而在这儿发怒发火的是摩西，你代表的是上帝。所以你把上帝的身份完全给民众一个非常混淆的概念，别人分不清神是什么样，人是怎么样。现在你明白大概这个含义吗？也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把我在人的面前完全的分离出来，你给百姓一个非常混淆的概念，认为说神让这水出来了，神同时给我们发怒，给的谁会不愿意？或者说是摩西让人水出来了，摩西在那发怒骂人，就你给百姓非常哄笑的一个概念，这是神非常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才有了下面这段话，说你和你们所带领的人不能进入我所敬你的应许地区，这是神对摩西的唯一的一次责备，对吧？整本圣经里唯一的一次责备。所以大家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管神学上怎么教导你，圣经里面讲的，圣经给出原因的，一定要以圣经的原因为准。就两条，你们不信我，你们没有在人的面前把我的名作为圣。换句话说，这两条对我们今天也是有警戒意义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两条你不要忘掉，你信基督，你必须尊基督的名为圣。如果你错过这两条，你进不了应许地，和摩西一样，你进不了应许地，这是很严重的后果。那么这水呢，就叫米利巴水，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所以这地方责备的是谁？摩西和亚伦。好多人在这个地方也提出好多问题，到底是只针对他们两个人呢，还是针对民众呢？其实二者兼顾，我的看法是二者兼顾。就像我们今天批评一个说我是以利亚族的，我就批评以利亚族好了，说你们以利亚祖先在哪呢？ David， 我说 David， 你瞧瞧你们祖，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出现这种情况，我这样责备大卫，实际上责备的是整个以利亚团体，对吧？所以他这责备亚伦和摩西，实际上是责备整个他所带领的以色列民众，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也没有把神的名作为神。所以这个理解也该不要不太过狭隘的说，一定是摩西和亚伦某一个人，可能是会众，全部会众。当然，你一定说是他两个人，也没有啥大问题，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关键是原因，为什么神要责备他？好，这个责备完了，他们就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个地方走了，绕过以东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刚才地图看的绕圈那个词开始了。第二年到达那个地方，他们在那绕了多少年？绕了38年，才到达应许地。这个地方你别问我，他们到底是这样一圈一圈绕呢，还是这样一大圈一大圈绕呢？还是他们停在那儿没动？我不知道，所以绝对没说。但是我估计他们在那儿绕一圈一年，绕一圈一年，绕一圈一年，绕38年，干嘛呢？等到这一代人全部死亡，非常悲哀的故事，有吃有喝等死，非常悲哀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把，因为你们下面的第七个抱怨开始，他们从那儿开始呢，我红海那地方走，那么他们就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这地方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厌恶那淡薄的食物，就指的是玛纳，神给他们的唯一吃的，他们最不喜欢吃。这时候呢，天上有火降下来，火神在他们中间，凡是被蛇咬的全都死了，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蛇灾。那么摩西，百姓在摩西那里就说，我们献出耶和华有罪了，求你赶快替我们祷告吧。那么摩西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给摩西说，你制造一条铜蛇，把这条铜蛇举在杆子上面，谁有胆量看着蛇，谁就能活着，没有胆量看全部都死了。这个有点意思吧。我中国有句谚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见蛇。现在问题来了，被蛇咬的人，神说弄一个蛇，谁敢看，敢看的就可以活着，你敢看不？这就是那个试验。但是这个试验有人看了，看完以后都活下来了，摩西就这么做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但大家好多人没有注意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疗机构都以这个故事为背景设计它的会标，只有中国例外。中国是红十字啊，看到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看到这个图标没有？肝上有根蛇。美国医学学会，看到没有？美国兽医学会，这是我的专业。美国兽医学会，看到这个图标没有？我没给大家举欧洲的，都是以圣经这一段故事为标志性的设计的徽标，就是肝上有一条蛇，你敢看吗？你敢看可以活下来，你不敢看你就活不下来，很简单吧。所以大家以后留意一下，有些会标，好多重要机构的会标和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法律、医疗和这个道义方面的事，这个大家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这东西没啥秘密，所以不需要太多去照片去看。所以这个故事很重要，在圣经里面很简短那么几句话，但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留意一下，可以看到好多东西。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太多了，我们把这段幻灯片的简单的概述一下。抱怨是整个民数记里面核心部分，这些人就是在这38年里面抱怨来抱怨去，人很喜欢抱怨，但你要清楚，神非常厌恶抱怨。抱怨的最终结果就是你无法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无论这个应许距离有多近还是多远，你只要抱怨，你就没办法领受神给你的应许。人抱怨的原因就一个，因为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他们只看到脚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看不到他们的上面 有神给他们带领。他们白天有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天天看到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存在，抱怨来抱怨去，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在那绕38年，有吃不用种不用收，有吃有喝等死，非常悲哀的故事。好的，民数记的这一讲我们要讲到这儿，我们下面的问题留给大家来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日学的这个视频全部已经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大家可以在那地方去直接去收看，用你的 tablet 也行，用你手机也好，用你的电脑也好，都可以兼容，都可以去看。在这个音频视频的下面有一个主日学视频，在那个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